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42章1-4节。 okay, 请大家跟我一起读。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草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好，下面的时间交给老牧师，欢迎他第二次来我们中间传讲他神所要的是什么第二部分。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讲那个神要的是什么啊？我今天是讲第二讲，我不晓得大家还记得第一讲是都没有哈。第一讲呢，我是讲到神的常常被我们的生命中的许多的我们的罪恶、我们的软弱啊、我们的痛苦所牵动。那然后他所要的是一个这个安息之所啊，在我们教会找到一个安息的地方，而其中他能够得到安息的，就是我们能够彼此的扶助啊，彼此的帮助的那种的态度。那今天呢是第二讲啊，第二讲呢我是选的也是那个以赛亚书。42章啊，我们再次来翻开，我就说看这里的地方，以赛亚书42章，那这里讲到上帝所喜悦的是什么？那个主题是在第一节啊，我们先来注意的第一节，这里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不晓得大家读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有什么的感觉啊？我的感觉是当神在说看啊我的仆人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喜悦的很兴奋的一种的感觉，他很觉得很骄傲的来介绍他的仆人，看啊我的仆人啊，有没有感觉到他那种的喜悦啊？假如你听到你的丈夫给你介绍的时候，你说看啊我的太太，你有什么感觉呢？可能你觉得很尴尬，但也可能觉得很喜悦。事实上，他能够说为着他有这位太太而骄傲啊，相反也是的哈啊，看啊我的先生我的丈夫这是一个兴奋的一个喜悦的的感觉啊。或者说你还没有结婚呢，我就说你的男朋友介绍你，嗨我的女朋友，看啊我的女朋友啊，因为你觉得骄傲，你觉得喜悦，你会介绍他啊，看啊就是我的男朋友啊。所以你感觉到啊，你会感觉到上帝在这里介绍这位仆人的时候啊，他那种兴奋喜悦之情。所以神不只单单被我们的痛苦、我们的伤痛、我们的软弱的所牵动，他感觉到忧伤担忧，他也会因为我们的成长、我们的长进我们的好的行为、我们对属灵的事情的追求成熟，他会觉得兴奋，觉得喜悦。那今天呢，我是第二讲，我是讲这方面啊，什么是上帝所喜悦的了啊？确实在圣经里面呢，神常常表达他的喜悦啊。记得了，当 那个所罗门王啊，所罗门王他是这个是以色列的君王啊。那神说你要求什么啊，我会给你的啊。有时候呢，我们是穷人，一个人所求的事情，就知道那个人的内心的那种的素质啊，那种的真实的情况。所以当神说你可以求我，我就把我给你所求的给你。其实对于所罗门王来说呢，一方面是很好，因为上帝的那种恩典让我可以求，但一方面呢也是个考验。他求什么其实是代表他心里面的一种素质。那他求什么呢？他求智慧。他求智慧，神特别喜悦他这样的一个祈求。他没有求富贵，也没有求长寿，他假如没有求智慧啊，没有求那个财富富贵，我们是理解的，因为他已经有了，他不用求了，是不是？但是呢，他不求长寿就很难得了。因为拥有富贵的人，拥有各样的荣誉的人，他最需要的就是寿命，就是长寿，是不是啊？所以你现在你看那个荀子王，当他什么都有的时候，他最重要就是我有没有寿命。所以难得的地方就在这里，所罗门他有这个机会来求来得，但是他没有为自己求，他求智慧。为什么他求智慧呢？因为圣经这样说，他求智慧，因为他需要这种智慧来管理神所交付给他的子民，他的国家。所以呢，圣经说神喜悦这个祷告，这个祈求。所以呢，神喜悦什么呢？我们所求的是求他的国，求他的义啊，上帝喜悦，像所罗门一样。那另外呢，我有另外处圣经也看到他所罗巴伯手拿线砣这个建筑的时候所需要的一种量度的器具，他手拿着这个东西。圣经说他看见耶和华神看见就欢喜。为什么神欢喜呢？因为他有回应。所罗巴伯回应了先知哈该的呼吁，记得吗？哈该书第一章一开始，哈该先知就呼吁神的殿荒凉，你们还住天花板的房子吗？所以就呼吁当时的人，你们要为上帝的殿来发热心，来建造了荒凉的殿。然后所罗门就回应这个呼唤，真是太可爱了。我觉得假如我们在教会里面讲完道之后，看见有一两个人回应，我们都欢喜得不得了。我想上帝都是这样啊，听到先知的呼吁，为上帝的殿有回应。所以圣经就说所罗巴伯拿住那个线砣的时候，神就欢喜，他喜悦人回应，喜悦人承担责任。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那个新约啊，讲一讲新约，他看到那个少年的官，有没有看过那段圣经？神看到那个这个耶稣看到那个少年的官的时候，圣经是这样记载的，记载的很特别的。圣经怎么记载呢？记载耶稣就看着他，看着那个少年的官，然后呢，就爱他。这个真的很特别的描述。为什么耶稣看到这个少年人就爱他呢？ 因为确实这个少年人的表现态度很能够挑起他内心的那种爱心。他有什么特别呢？那个少年人他是一个在圣经记载了，他去跑去啊，跑去耶稣的跟前，这个表示他的这个热情啊。你知道做什么了？我们年纪大的人呢，看一个小小的动作就看得到那个人的内在的直述了啊，这个很特别的，你有经验你就看得到了。他跑了表示他真的要得到这个真理，他真的要得到答案啊。好像我们看聚会都知道的，有些人一早就来到聚会，就坐在前面好好祷告，好好等候，你就知道他真的有心要得到上帝的道，是不是？但是相反呢，有些人过了十分钟，现在没有啊，没有这样的人啊。他过了十分钟，他就施施然的坐在后面啊，坐在后面不一定不好哈，但是你过十分钟就不好了哈。你会发觉他其实没有一个真的要等候，要追求些什么的，要得到什么，你都看得出来的啊。但是当然不是一概而论啦，有特别的情况啦。啊，昨天呢？我去一个单身团契啊，这个讲道啊分享。那个单身团契呢，有一些年轻的男女啊弟兄姐妹在那边。那个主持人呢就玩一个游戏啊，玩一个游戏。那个游戏是什么呢？他说他要的东西你能够很快的拿到我就是我做评判啊，昨天我做评判，就拿到老牧师那里，你就算是第一名，啊，大家玩过这个游戏没有？啊，不过他玩得很特别，他拿一块东西，他要的东西你放在上面，然后两个人啊，一人一边同行啊，一同合作就把那个东西啊拿过来，那谁先就谁第一名。那昨天呢，我看到一个女孩子。他玩那个游戏了，是很投入的啊，他跟别人很不同的，因为我记得那个主持人呢，第一个发号施令哈，第一个他就要说要拿鞋子啊，拿双鞋子送到先，就说要拿到我面前，结果呢看到大家都不肯脱鞋子。就是那个女孩子先把那个鞋子脱了就拿来了，哎，我觉得这个很难得，你会看得出她很投入的，啊，那个房她要拿什么，她就房子她到处去跑，别人都坐在那里附近，有就有，没有就算了，但是她很投入的去拿东西，啊，我就看这个真的太好了，不过她跟我的小儿子的年纪差太远了，否则我就介绍她认识。这个很好的一个态度啊！你看人观人迂为啊，啊，是，所以好像那个少年的观呢，也是一样的，他不是施施然，就是有答案也好，没有答案也好，不是的，他是跑去啊，是要得到那个答案，而且他是一个很认真的人。耶稣说问他的这个诫命啊是什么，他说我从小就遵守了啊，所以他是一个道德很好的人，他那个很好的素质啊，他有很大的远大的眼光，他不是看今天，他是看将来，我怎么样，我应该做什么来得到永生啊，这是真的，这个眼光很远的，不是很浅的。你看到一个这样的人呢，你真是会爱他的。所以当耶稣看见的时候，耶稣就爱他，因为这个对于他来说真的很能够让他感觉到喜悦的。那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以赛亚书42章呢，就更清楚的把神 所喜爱的是什么，能够很清楚地描述出来。我觉得这段圣经最宝贵的地方在哪里呢？他就是不但讲上帝喜悦什么，乃是一点每一点都是神自己讲的，啊，我的仆人啊，怎么怎么样，他怎么样，他怎么样，他怎么样，是这样。这个是很清楚地表达了神喜悦什么，啊，所以假如我们真的很想来追求做一个神所喜悦的人的话，这就是幅非常明显的图画。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地方好吗？这里说看啊我的仆人，原来神喜悦的是有一个仆人的心。什么叫仆人的心？服务服侍，是不是啊？你愿意做事情，愿意承担责任，愿意卑微去服侍人，这是人人都做得到的。主人 不一定人人做得到，是不是啊？不是每个都是主人，但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是仆人。来到教会里面，不管你是谁，你可能是某某公司的董事长，你可能是某某大学的校长，或者说总经理等等等等，不管你世界上的地位怎么样，你来到教会里面，你就是可以学习做一个仆人。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上帝的仆人，你知道吗？不一定是牧师传道人才是仆人，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上帝的仆人。当然岗位可能有点不同，你知道在利未记二十五章，神称呼所有的利未人是他的仆人，还有他称呼大卫是他的仆人，他称呼加勒是他的仆人。加勒是谁呢？加勒跟约书亚是同辈的人，他有同样的信心，他同时做过探子，但是后来神拣选了约书亚去带领以色列人入迦南，却没有拣选加勒。不过他还是称加勒做他的仆人，我的仆人加勒，他另有一个心志。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你不一定在你的岗位上你被拣选做一个仆人，但是你确实在心态上你可以成为一个仆人，你愿意服侍人就是仆人了。我不晓得你们教会的传统是怎么样，是不是每个回到教会都有些事情可以做，其实都可以的。仆人是一种心态，你有心你就可以有事可以做，不单在派那个 program 啊，不单做音响，不单唱诗，也不单讲道，你可以为别人祷告，你可以用祷告来祝福别人，你可以看到某某弟兄姐妹有需要，你去探访他，你去帮助他，这都是仆人。上帝喜悦仆人的心态。我有一个弟兄，有一次他在那个见证会里面讲一件事情呢，我常常都记得。他说他小的时候，他的父母就跟他说，你要用功读书，好好读书，你不用功读书了，你长大的时候你就去派报纸派报纸啊，就是派传单派报纸，你看到那个发行的街头了，都有的哈，你看见都派东西。他说你不好好念书，你就派报纸，你就派传单。不过那天那个弟兄，那是一个教授，大学的教授，他在我们的分享里面做见证。他说我今天好好读书，也做了一个教授了， 不过呢，我还是派报纸，派什么？派号角，派号角。他真的去派号角。是啊，今天很多人帮我们派号角的，在监牢里面我也有号角，也有人写信来，他收到号角。有次曾经从这个从去好像去巴黎还是什么，在飞机上他说他捡到一个报纸号角，啊，所以到处都有人帮我们这样做了。所以在上帝的家里面，你都可以有你的工作，你可以成为一个仆人，啊，所以呢，仆人的心是神所喜悦的，啊，这是第一。啊，那这段圣经呢还提到有另外一种心态，我们来看那个第一节的最后那一句，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啊，这里提到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然后第四节，他不灰心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然后前面一点，第四节前，第三节最后，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等等，啊，这个都提到公理，公义正义。这里 很明显呢，这位仆人他所喜悦的仆人有一个正义的要传开公理的那一种的态度。我觉得做个仆人呢比较容易，用现在一般的衡量呢，要实行公理呢就不简单，最少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啊，我们要在这个世界行公义的话呢是要付很大的代价，所以你看见呢，真的很少公义。最近啊，我有一个，我不晓得我的想法有没有想错啊，不过我是有这种感触。美国是一个很在比较全世界的国家里面，比较是算是一个讲究法律的一个国家，以法治国的一个国家，啊，是这是一般都公认。但是呢，我发觉呢，就算是这样的一个国家，他们去到一个重要的关头的时候，他们还是衡量很多的政治的一种得失利害，怎么样平衡，所有的事情的，他们不是寻求公义，他们是寻求平衡，那因为平衡的为要寻一个平衡呢，他要出卖或者说要放弃某一种的真理的，他会放弃某一种的公正的。这是我的感觉，我在说我不敢判断一定是这样，不过我有这种感触。特别在最近那个我们在 Flushing 啊，这个 New York有一个警官，那个华人警官，他意外，啊，他打死了一个黑人，啊，知道这件事情吗？啊，他是这样的，他在很黑的一个project 啊，那个公务啊，那就都很黑的一个楼梯里面，他听到声音，那他就很紧张，他就不晓得为什么就那个枪就开了一枪，打到那个天花板，啊，打到那个墙壁，然后就反弹过来，就刚刚上到那个黑人的要害，啊，在黑暗中，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意外，啊，没有人想的，啊，没有人想要发生的，啊，其实警察局也有错，他不能够叫两个都是新人去用一种直线的来检查的。这个是不能够这样做，但是那个警局那个他的上司就这样做了，种种的情况就做成这个案件。 结果呢，现在比较好一点，前一阵的说他有罪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觉得很叹息啊。现在呢，是他还是有罪啊，还是有罪，不过呢，他可以运行啊，就是说延迟执行啊，但是都不算是公平的，因为这个是一个意外啊，还有很多的责任在里面。不过我们不评论这个事情。不过呢，在这个情案例里面呢，你会发觉整个的那种司法系统啊，都在衡量会不会做成一种的暴动暴乱。好像以前曾经有一年在那个 LA 有几个警察被判无罪的时候，就产生了很大的一种暴乱。然后这次呢，也有一个黑人的选举的要争取公职的人出来，假如你不叫他坐牢，我们就发动暴动。曾经有这个恐吓的，所以你会发觉其实在最后呢，这个很多很多的出乡呢，美国总是一个比较法治的国家啊，所以他选到那个19号啊，大概是这个选举的时候啊，他们就要宣布这个事情啊。很感恩的，就事情呢应该还有一些问题，不过呢比较好一点。不过在这件事情上呢，我发觉政治就是这么一种的角力，你要几万个华人出来啊，然后争取一个权益啊，你小点出来，你就小点的权益，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行公义、行公理呢，是用什么来行的呢？啊，按照我们的处境，我们的华人啊，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是弱势的一种情况。整个大环境都是用政治来衡量的，你怎么样来行公义呢？耶稣在当时行公义，是不是啊？耶稣在当时来行真理，他应该讲的他就讲，他应该做就做，他应该骂就骂，在当时他这样，结果他会怎么样呢？结果他是被抓，不公平的审判，结果被不公平的钉十字架。所以不是单单今天的问题，耶稣当时的时候也是一种这样情况。什么叫真理？什么是公义？什么是公理？这是到自古以来都是一个很悲哀的一个问题。好像最近我看到一个消息，心里面都很痛的，很 sad， 很痛的。在那个亚拉伯的世界啊，在 IS 啊这个组织里面，他们杀了250个妇女，但都是穿黑衣的，只看到他两个眼睛，他们都被处决。为什么被处决呢？因为他们拒绝做那个遵从他们的法律，做那个 slave 那个 marriage， 就是说他的婚姻其实是非常不公平的。他拒绝来做嫁一个他做一些不应该做的藐视妇女的一些事情。我不晓得他的 slave marriage 是什么内容啊，你不能够因为这个原因来杀害一个人。确实现在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那好，一个在这个背景之下，上帝喜悦公理，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又怎么样来实行公理呢？耶稣用的方法啊，对，最后他是死的，他是不公平的被死在十字架上的，不过他实行了公理，他实行了，他用他的生命说明的是什么是真理。他把真理放在这个世界上，到今天他还是一个真理，他还是很多人追随的一个真理，他还是那个光。不过他用了舍己的方法，他用了教导，他用了他的心学来发扬这个真理。好像这里刚才我特别读到，他不灰心，他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有没有看到这节话？为什么讲到不灰心？ 不壮胆呢？因为在这个设立真理的过程中，有很多的挫折，很多的挫折。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做过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明白的。我举一个小例子，大家可能明白。你知道今天很多人你讲很多东西他们都很有兴趣听的，但是当你讲到某些真理的时候呢，他们没有兴趣听的。所以今天呢，你要去演讲，你要去要得到大群的人来听你的话，你必须要讲一些他们喜欢听的话啊。广东人叫啱听啊，你不啱听人家走了啊，他不赞同他就走了啊。你知道我们好像讲到啊，我们不讲他啊，我讲到两三个人就走了，过了几分钟，过了两三个人又走了，那你的心情会怎么样？是不是啊？你的心情一定不好的。比方说我是牧师，我是在一个一千人的教会里面牧会，所以我立定心志，我要在那个教会讲道，我一定要讲悔改，我一定要讲你必须要悔改，否则你不能够守圣餐。比方这样说，你必须要悔改，否则你不能够做执事，你必须要祷告，参加祷告，你祷告会你才可以做什么，而且不单单悔改，而且你要站在讲台上承认你的罪恶。假如我这样讲的话，可能下个礼拜少了100人。好，但是没有果效，讲了之后没有果效，再讲，下礼拜又讲，然后呢，过礼拜又少了几十人，没有反应，又讲，结果下个礼拜少了200人。你不要以为我是讲北方啊，在那个 Dallas 在那个 LA 确实有这样的教会。那个林道亮牧师已经离开世界了，他是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他就是这样，他就去那个教会里面要讲真理，讲悔改之道。所以呢，那个教会很多人都讲一两个礼拜还可以啊，他一直都是这样讲。然后呢，直到他真的看见果效，看见人不是不为所动啊，不是无动于衷，真的有果效，真的悔改，真的面对这个自己的生命的内在的问题的时候，慢慢看见成果才停下来。但那时候呢，那个教会已经少了很多人，这个是很可怕的情况。耶稣也碰过这个情况，你记得吗？耶稣讲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讲你们不要为世界的必坏的食物劳力，记得吗？当时他五饼二鱼变了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结果呢就很多人跟着他，他去哪里跟到哪里，他去哪里跟到哪里，结果他发觉不是常常有饼吃的。耶稣还劝他们，你们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而要为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你看约翰福音第六章你就看到了，圣经说那时有多人退去，多人啊，真的这个感觉不好啊。所以不容易，需要一个很大的勇气勇敢，你才可以继续下去。不过刚才讲那个 LA 的教会，我觉得那个牧师真的做得很聪明，做得很对。当他这样来讲的时候，愿意真诚悔改，对属灵的事情有心的人，他们就留下来，他们的根基就稳，然后就从那里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建立。他现在还是 LA 一个应该是数一数一的最有能力的教会，因为他是讲真理，很扎实的真理。所以呢，但是你要付很大的代价啊！我是难以想象啊，这种的怎么来顶得住？你知道牧师来到一个教会，大家都有期望的， 现在人小没有关系，过了一年应该有些增长啊，再过了两年应该有些增长啊，五年之后这里应该坐满了啊，才对啊，否则为什么要请牧师呢？我都可以讲道啊，我都可以做很多事啊，所以那种压力很大的。但是一个牧师越讲人越久，人越讲人越久，确实需要勇气，而也是今天教会最需要的。今天因为教会不敢来讲真理，不敢来讲全部的真理，不是不讲真理，是全部的真理，我们都是避重就轻的来讲，所以我们没有力量。所以当上帝看到一个人，他愿意很不灰心不丧胆的来设立公理真理公义的时候，他喜悦，这是勇敢的心，不单单是正义的心。我们不一定改变这个世界，也不一定能够扭转那个系统，那个问题不在于你能否做得到，那个重要的地方是你怎么的态度来面对真理。你知道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你就算在中国大陆，很多人到现在还是为真理坐牢的，所以基督徒假如能够做到这一点也算不得什么，这是应该做的事情而已。不过我们可以提醒一些没有信主的人，他们都为着某一个范围的真理，某些他们认为的真理而能够付出代价的时候，他们都是一个可喜悦的人，何况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觉得应该想想，我再说，我们不一定能够改变事情，可能到我们死的那一天都看不到结果，但上帝所鉴察的是我们面对真理的那种态度，我们付出了多少代价，我们做了些什么事，我们讲了些什么话。这个仆人，神所喜悦的仆人，这里有一句话非常好的，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什么叫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啊？虽然他没有改变这个世界，但是他却能够改变许多的人心，是不是啊？人在等候，表示他们渴慕真理，是不是啊？这个是神所喜悦的一个态度。我们可不可以做得到呢？改变世界，改变人对真理的那件事情，我们可能做不到，但是我们的心态去传扬真理，设立真理，为真理付代价，说明真理，这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而且是上帝喜悦的。好，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呢，我们来看第三节，亚桑的芦苇他不折断，江蚕的灯火他不吹灭。当你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了，可能你觉得啊，一定是个怜悯的心，是不是啊？啊，上帝确实是喜悦怜悯的心。不过呢，我看这个整个圣经的时候，我觉得啊，里面有一个怜悯的心，有一个怜悯的意思，但是我觉得里面所表达的是一个谦卑的心。啊，尤其是这里也提到，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到他的声音。然后下面，亚桑的芦苇，他不截断，江蚕的灯火，他不吹灭。就是说，他整个的事情是表达了一个人的一个谦虚、谦卑的心。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前面那个当然是比较清楚了。他不喧嚷，他不扬声，也不使别人听到他的声音，这个比较很清楚啊，这就是谦卑了。那为什么亚桑的芦苇他不折断，江蚕的灯火 他不吹灭，我把他定位为谦卑人。我觉得一个什么叫江蚕的灯火呢？什么叫压伤的芦苇呢？啊，比方说你有一棵花，有一个花啊，这是人之常情啊，一个很漂亮的花在一个盆栽里面，哎，你发觉有某一个枝已经结了啊，你会怎么样？你会把它拿掉，是不是啊？拿掉，这个是很自然的。为什么要把它拿掉呢？因为它会影响这盆花的光彩，是不是啊？这个是很自然的啊，好像那个灯啊，很微弱，没有什么作为了啊，你把它吹灭算了，因为反正都产生不了作用。我这样讲了，大家好，这个是人之常情啊，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呢，假如有没有见过？有，我看过这样的情况，有一对年轻的夫妇，都很优秀，都生得很好，金童玉女，就是说都很好，赚很多钱，有知识，都很好。不过，他们生了一个弱智的孩子，通常妈妈可以接受，有很多爸爸都可以接受，不过有些人不能够接受，不接受他会怎么样啊？有些还没有生出来，他就给他堕胎了啊！我不是赞成这个哈，不过我表达了这有些人的态度，因为。他出来，一方面我会成为个担子，成为我人生那个担子；一方面也不光彩，有些人呢，生了这一些有缺陷的孩子呢，都不敢给他带出去的。他好像江蚕的灯火，好像压伤的芦苇。为什么人不会把他觉得很高兴，或者说觉得很自然的来接纳他了？因为他影响了我的形象，他将成为我的担子。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把他截掉，把他吹灭。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可能也出了同样的情况。我们假如所有教会都是精英，都是俊男美女，都是有智慧有才能的人，多好。但是假如有一两位，他有某些缺点，他有某些问题，我们用什么心态来处理呢？我真的听过有些牧师觉得那个人太烦了，总是给我抬杠的，我讲什么他总是没有道理的给我吵一轮的，这是他的缺点。那个人的他的性格就是这样，就喜欢争辩，喜欢给你抬杠。那牧师觉得这个教会没有这个人就太好了。然后你去那，你真的有这样的情况，你到别的教会聚会吧，这里不太适合你，给他戒断，给他吹灭，你最好在我眼前消失。讲的不好听就是这样，讲的客气一点就是，这里不能够给你什么帮助啊，请你离开。这是一种心态。所以我说，假如能够接纳压伤的芦苇，能够接纳这个江蚕的灯火的人，他不仅仅是有怜悯为怀，他是个谦卑的人，因为他能够这样做，上帝喜悦谦卑的人。你接纳压伤的芦苇，你接纳江蚕的灯火，这是上帝所喜悦的事情。我不晓得我讲的清不清楚，不过这个神所喜悦的仆人，神所喜悦的人就是这样的人，谦卑。 因为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因为他知道他在神的面前也只不过是个压伤的芦苇，也只不过是将残的灯火，所以他愿意这样做。他在上帝的面前明白自己的真实的情况，他就能够做到这一点。而能够做到这一点，自卑谦卑自己，这是上帝所喜悦的啊。好，所以我就讲到这里啊，这是很清楚的。我希望我们有朝几个方向啊来学习啊。你不一定一天就做得到，但是你可以走出一步，做仆人，在教会里面服侍别人，在社会上，在家庭上来服侍别人。仆人，上帝所爱的，我的仆人啊。然后我们有一个勇敢的行公义的，传扬公义的，势力公义的，表明公义的。你不一定成功，但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上帝喜悦，表达了你的勇气，表达你的勇敢。我们谦卑，学习谦卑，学习接受那些需要的人。我觉得无论成果怎么样啊，我觉得我们人生不一定追求成功，不一定追求一个结果，但是在那个过程中，我们确实可以表达我刚才所讲的几点。我们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愿你来鉴察我们。主啊，假如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有人真是愿意来立一个志向，来成为主所喜悦的仆人，主啊，就愿你来鉴察他们的立志。你喜悦他们，你也加添他们。